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恶霸波，
我是张天健。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就是中元节要到了。
哎，中元节，
所以我终于赶上了一回在中元节之前有机会来给大家讲讲鬼故事。
你这个中元节之前能上线不？
我应该没问题
啊，
应该没问题。
行，答应大伙了啊。
但是呢，反正我这个也大家也知道啊，这个我讲鬼故事呢老被人诟病不吓人。
是的
啊，而且这个这次的超游我有在那边也讲的是鬼故事
啊，
然后当时就被野哥嘲笑了。
是你被野哥嘲笑了？
哦，对，我竟然被野哥嘲笑了我的鬼故事。
胆儿那么小的人你被嘲笑了，哎呦，
啊，野哥现在这也厉害了，反正，然后反正我这个就争取吧，因为咱们今天呢不卖关子，又是取材于《聊斋》的故事。
哦，《聊斋》
这个古代的故事吧，我现在也觉得都不吓人，都不吓人，没办法，
看个人水平，不要找客观理由。
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是本着想吓人的这个初衷，
好嘞，
我就选了两篇，因为他吓人的这一篇呢太短了，
哦，
太短。我这个被别人诟病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不吓人，一个就是短啊，所以我呢就没有办法。今天呢我就是长短结合，吓人的这一篇虽然比较短，我后面再讲一长的，我就是争取不让大家在这个又短又欢乐的这个事儿上给我挑理，哎。短怎么
到不到的卖卖力气，
短就能不短就不吓人了吗？对不对？来，我们今天这个第一则故事啊，非常的恐怖。
好嘞，我们洗耳恭听。
这说啊，杨信有一个老头，杨信某翁。
哦，
说他呢，这个在他们家这个叫菜店儿这么一村儿。菜店这村呢，他跟他儿子城外啊，差不多五六里的这个地方呢，开了一个临街的客店。就是一个小旅馆，
开个小旅馆。
小旅馆呢，主要经营的就是来往的这些车夫，这属于不是
面对工薪阶层，
就不是什么高档的，没星级的，这种比较朴素的小旅馆，
快捷旅店。
有一天晚上来了四个车夫啊，四个车夫呢去前台登记的时候，老头出来就说了，满了，满房了。没地儿了。这四个车夫一想说呢，老人家您就行行好吧，啊，这大晚上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好不容易这找着您这一家，我们要是住不下的话就只能露宿
街头了，
这就比较痛苦了。
嗯，
所以呢我们也不挑房了，就是但凡有个屋底儿，那意思就是您就是个棚也行啊，就是您给想想办法。老头呢，哎呀，很为难，说呢，确实啊，还有一间房，但是呢，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啊，我就可以让你们住。那四个人就说：“那行啊，这有什么介意不介意的？有个底儿就行啊。”老头说：“怕你们忌讳，这个房子里啊，现在这里面。”就停着尸呢。
哦，有人，但是
有死人。哎，我儿媳妇儿
啊，
刚死。
哎呦，
我儿子呢，这出去了，找棺材去了，还没回来。也就是说，只能先停在这个屋子里面，没下葬。
啊，这我就睡野地儿去，我就。
说你们忌不忌讳？这哥四个一想，那也没招了啊。那就凑合一晚上吧。哎，你看这个吓人的就开始了吧。这哥四个就进这房了。首先说这房啊本身就很偏
啊，
就在这个旅馆就是一个偏僻的一个位置
啊，
小房，而且很阴暗，里面呢就只点了一个小灯，哎，这种小竹灯就一点儿，里面陈设着呢是有这个给死人的打的这个纸背碾。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一点这个灵堂气氛的纸的纸糊的啊，这个盖在这个死人身上的 纸背年。然后呢说这个房这个另一边就是一通铺，能大家想象一下这结构。哎，这哥四个呢进来一看说，嗨，凑合一晚上怎么着不行啊，明天早上咱就走了，还得赶路是吧，也挺累的了，说得了大爷就这儿吧，我们看着也行。老头说那就行吧，你们就住吧。这四哥四个呢进屋，哎，这个上了通铺以后很快呼噜声就起来了。
那真是累着了。
嗯，挺累。说这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到晚上的时候哈，也不知道怎么着，按理来说平常睡眠也没什么问题，今天吧说不上哪儿不对劲，反正就有点入睡困难，没睡着，没睡死，闭着眼。这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一安静的时候呢，有很多声音，它有个风吹草动的，它就容易放大。
嗯，
这没睡死这个呢，就听见这屋里哈，好像有细微的声音，有声，
有声。
他呢，就轻轻的睁开眼睛，哎，这个余光就看见这屋里不是没灯啊，有一盏小灯。就看见这个灯影下那个影子，那墙上映的影子就动了。谁呢？那边那尸体
啊，
就看这个女尸哈坐起来了
啊。那动静是她身上那个纸，
哎，那是纸，纸互相之间发出的轻微的那种
摩擦
的
声
音。哎，这哥们儿就害怕了啊，一看说他妈诈尸了，也没敢动。就偷偷拿眼就看，就看见这个女尸啊坐起来以后就下床了。
嗯，
下床以后就奔这通铺这边就来了。哎呦，这哥们儿在人在极端恐怖的时候反而是不敢动的，
吓麻了，
吓麻了啊。就看见这个女尸啊离近了以后呢，就去他们这个那哥仨的头前面挨个的把脸对着脸，
哎呦，
脸对着脸，也不知道干嘛的，好像呢在这个吸气吹气
啊，吸阳气儿，
吸阳气儿。哎呦，这吓得啊，吓得不行了。他趁着这个女尸在那哥仨那儿正忙活的时候，他偷偷就把这个头啊缩到被子里了
啊，
他拿被子蒙着自己的脸，然后呢就竖着耳朵在这个被子里面听
啊，
听了一会儿呢。就感觉啊，这个
轮到他了，是吧？
这个女的尸体啊，也在自己的这个被子前面，就这是一种感觉，你就感觉着蒙着被子啊，外面应该是这脸已经贴到自己脸前了，他就更不敢动了，不敢出声。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感觉应该是没动静了。
嗯，
没动静以后呢，他就把头偷偷又伸出来。轻轻的睁开眼睛，哎，确实是面前没人了。
哦，
拿余光一扫呢，那个女的尸体啊又躺回去了。
哦，
躺回去以后呢，这个客人很害怕，又看了一会儿，确定这个尸体不动。
嗯，
哦，他还是不敢出声，他就拿脚啊，那不是通铺吗，
嗯，
他就偷偷踢了踢旁边的人。
嗯，
啊，就是他这个同伴，想让能提醒俩人要起来，是不是好点吗？
对，
踢了几脚呢，旁边这哥们儿也不动，
不动啊，没，
这就有点吓人了。怎么办呢？这哥们儿反正也睡不着了，说要不我起来看看，
要不我跑吧。
啊，他呢这边啊刚坐起来下了地啊，就是整理一下衣服，就听见那纸声又响了。又想以后这人又害怕了，害怕以后怎么办呢？他这腿软，他就又躺回床上了，
又躺回去了，
又躺回去了。躺回去以后呢，他就感觉啊，这回这就很清醒了啊。他不像刚才睡意朦胧，眯着眼看，他这回一看那边那女尸又坐起来了。然后呢，他就赶紧再装睡，看那女的又过来了。过来以后呢，还是刚才那样啊，他就。吓得又蒙着被子，就听着这个床这跟前儿哈，这女的那个移动的声音，
嗯，
又过来了，也不知道又干嘛。 等着等着哈，反正就感觉又好像没动静了。
嗯，
这回啊，这回也不知道是破釜沉舟啊，还是这个鱼死网破的心情吧。
啊，
站起来，就是他确定那女尸又躺回去，站起来夺门而出，也不穿鞋了，光着脚就跑。他跑的时候呢，一回头，那女尸也起来了。
啊！
哎，顺着门就追出来了。
嚯、哦！跑着追的，飞着追的，
跑着追啊，
跑着追的。
他在前面跑，他一回头一看，后面追上了，他就赶紧就没头就跑
啊。
这个跑的时候啊，也不辨路径了啊，就你分不清道，反正就夺路而逃，哪有门你就跑，就跑出这个旅店了，已经、
啊、
跑出这个旅店呢，它不是一村吗？
嗯
嗯，他呢？就先在村里边跑就边叫啊、
哦
哎！救命啊！救命啊！是吧？诈尸啦什么的。但是呢，这村里啊寂静，这个无人，哦、晚上吗？
没人理他，
也没人理他，也不知道是这村里的人都睡得很死，还是说听见了也不敢出来
啊、哦？
他在村这个外围跑这一圈以后哈，这个女的还在后面追他。哦、他一想，得了，我也甭在村里了。啊，我就奔大路跑。那他这个奔大路，那就是往城的方向跑嘛，五里嘛，五里以外就是城。他想我就进城。
嗯，
跑着跑呢，也不知道跑了多久，荒郊野地的，突然就看见前面啊有一个，也不知道是寺庙还是道观，大晚上呢也看不清楚。
哦，
但是这玩意儿，这一想说。这个甭管是佛家的还是道家的吧，
嗯，
是不是这鬼他就不敢追了？
那可得，
哎，他就赶紧跑到这个山门前，啪啪啪就打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道观里面啊是有道士，但是他打门的这个动静啊，他不正常，
嗯，太着急了。
对，他这一着急，他梆梆梆的叮了咣啷乱打，这个道士也害怕，
吓着了。
就是这外面他不知道这是怎么情况，抢劫呀还是干嘛呀，是吧？他就不敢开门。
对，尤其半夜三更的。
哎，所以呢，这个道士啊，他就在这个院墙里面，他也不敢开门，他就听，
嗯，
外面这儿喊着救命啊，什么闹鬼啦，这么他也不开。这外面这哥们儿呢，回头一看，这鬼已经追近了，
嗯、
哦，哎，跑的也挺快，已经在附近了，
嗯、
怎么办？那没办法了，就看见这个庙门口啊，道观门口有一棵大的这个杨树，杨树比较大。
嗯，上树。
上树上不去，怎么办呢？因为跑也累了，咱们就秦王绕柱。
哦哦哦！
哎，就是小时候大家玩这个追跑打闹，应该都有这个经验。
有的。
哎，找一个什么，
嗯、
反正一个什么乒乓球。
障碍物。
哎，障碍物，你跟他绕着。
对。
这个鬼呢追上来以后啊，就跟他在这个树这儿就绕着跑。
鬼真上这当哈。
啊，上这当啊。
嗯、好嘞。
这个中间有一挡着的，反正他往左，这个鬼往左，他往右，鬼往右，就这么隔着，就别让他抓着嘛。然后呢，这个鬼啊追着追着可能急了，就伸着两个手朝前。往前一扑，就是隔着树拿手要扑他
啊！
想象一下，就被树挡住了，但是两个手这么伸出来，
嗯、
实际上就是抱在树上了。
是，
抱在树上以后呢，这哥们儿也吓得不行了，
嗯，
就晕过去了，
吓晕了，
嗯啊，吓晕了以后呢，外面这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啊。这个镜头一转呢，里面这个道士他在那儿听着呢。
嗯，
就感觉外面好像没动静了
啊，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打开门瞅瞅。
于是呢，哎，就是稍稍打开一个门缝，哎，看看外面怎么回事，也没人。于是呢，把门一开，看见旁边这个树下倒着个人。
嗯。
然后呢，这个道士赶紧吧，一看说人倒了，过去呢一看还有气儿。
嗯。
道士就把这个人背到了这个道观里。背到道观了以后呢，这个掐掐人中是吧，弄点凉水，拍拍脸，怎么着的，反正还没过一会儿，慢慢的这人就醒转了，醒了。那醒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就是已经快天亮了。
哦，
这个道士啊没看见树后那个女尸体，
哦，我说那你、
啊、
那他躺那儿了，女尸不逮着把他吃了吗？
哎、没看见，
没哦，他、
啊、实际上什么呢？这个尸体抱着那个树啊，也僵住了，
自己给自己拴那儿了。
哎，于是呢，这个道士把这个人抢救醒了以后，就问他呀，说你怎么回事啊？啊，这人呢就说刚才有鬼追我啊，后来我这个就吓晕了，反正我晕之前呢，那鬼隔着树要扑我
啊。
然后我就不记得了，我再睁眼就是道爷您啊在我面前了。哟，这道士一说说那出去看看，反正天亮了
啊，
这天亮了，这好多事儿他就胆子就大起来了。
对，
出这个门一看，那棵树后面那个女尸体还在
啊。
怎么回事呢？他这个尸体的两个手啊跟两个爪子一样、
嗯、
已经抠进这个树里了。
哦，
就是他等于手指头陷进去了、
哦、
那劲儿大呀、啊。所以呢他等于抱着这个树他动不了了、
哦、
啊，然后但是天一亮呢，这个尸体就又恢复那个死人状态了，也不动了、
哦、
也没气儿了啊。哟，这道士一看这诈尸啊，赶紧吧就报官、
嗯、
啊，官府就来人了。来人以后呢，哎，这一说官府说那这个那咱们就去这个菜店村看看吧，
是
这旅馆去呢，官差一去到那儿都发现已经不对劲了，就门口围着好多人啊。官差上前一打听，就说这店里出事了。什么事儿呢？说这个老头啊，就说这个店里面死了三个人，
嗯，
自家这个儿媳妇儿的尸体不翼而飞。
哎呦，
就本身这个旅店也闹腾着呢。哦，这官差就赶紧吧进去把相关人员啊，这老头什么的带出来，把这个三个尸体拉到公堂，然后把这个跑的这人也从这道观里面跟道士都带到公堂。那这两边一对，
嗯，
这事儿就对上了啊，就有这么个事儿。怎么解释呢？是吧？也没什么可没什么疑点，就是诈尸了
啊，
尸体这个起来追这个人，然后店里面死了仨人，所以这个县官呢，他也没有什么，因为这事儿他也没法，没有什么，你比如说这苦主什么没有，
嗯
啊，那就只能说那老头你把这个尸体背回去，
嗯
啊，就尸体你拿回去，你是埋是怎么着，你自家处理吧，
嗯，
这边呢这个客人啊，就是这个等于车夫幸存者。
嗯，
他就在这哭，他就说这不行啊，因为我们这个四个人啊是同村
一个村出来的，
一个村出来的，出来这个干活啊，挣点辛苦钱，我这个四个人出来我一个人回去
没法交代
啊，这我说不清楚啊，是吧？我说什么诈尸给那哥仨弄死了，你这村里人他不信啊，肯定，或者说你这个村里人万一传个闲话怎么办？
是
啊，这个官老爷一看说，那要不这么着吧，我给你写一个这个官府出具的文书。
哦，官方的。
哎，官方的给你做这么一个文书解释。
嗯，
你拿回去你解释人不信，你就出具我们这个官府的文书。
嗯，
这事儿呢你就有一着落了。于是这个人挺高兴，说这个政府给做保了嘛。
嗯，
他就回乡了。这故事到这儿就完了。啊，一个诈尸的故事啊，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儿说切，
哎，
也不吓人。嗯，那这个故事它有疑点啊，是吧？
疑点在哪儿啊？
啊，这么短啊，这么短的一个故事，吓不吓人呢？其实诈尸这个事儿，我觉得要是拍成视频，就是你要是演出来，可能挺吓人的。
对，
大晚上一鬼子后面追你啊
啊
啊！但是当文字讲故事，它可能确实没那么吓人，所以惊悚程度呢可能不高。
嗯
嗯，但是这个有一个疑点啊，这个线索在哪儿呢？咱们之前讲《聊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啊，蒲松龄先生啊，他写人的时候呢，有一些写作习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里面没有有名有姓的人？哎，你看。你说这个故事讲完了，对吧？这个里面有没有人你能说出名字来？没有，
没有。
哎，这就是疑点。
哎，这我熟啊，这个
啊，为什么？
我老吐槽会员，我不能带名带姓，那不就知道谁是谁了，不得告我吗？啊，我就省去，我就说有这么一大哥，有这么一个姐姐，有这么一个老妹儿，是吧、
嗯？
有个老弟，就是这么说就完了。
那你看这事儿是这样，你不能说人家名字，是因为有一些事儿哈。
嗯，
你要是表扬，就没什么不能说的。
对。
你好多有的说的别人的糗事儿、怪事儿什么的，那你不能说，对吧？
我吐槽他的时候，我就不能说。
那么就请问了，这篇故事里面谁的事儿，你觉得说了名儿是糗事儿？那、啊、你看，
嗯，
你觉得这个参与进来的人是吧？那哪个是不能说名字的呢？
好像都没有啊。
对啊，你看是不是没有？
啊
啊，
那你看，如果店主的话，家里闹妖精，然后、
嗯、跟他们
哎。店主不能说、嗯、因为说完了之后他家闹妖精以后没钱了对吧没有客人了
哦你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啊、
嗯、
哎、其实咱们之前我讲聊斋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啊蒲松龄写人的时候他是带名字的
嗯
哎好多聊斋里边的人都是有名字啊聂小倩
对啊
宁采臣
嗯
这是吧这不都有名字吗
这名还怪好听的
啊
嗯
为什么没名字一般聊斋里边就是说这个人他干操蛋事儿
啊
哎按照这个操蛋等级
嗯
他就名字就简化。你比如说这个人啊好人
嗯
那就全名全姓、嗯、啊干过一些操蛋事儿那可能就带个姓儿比如说这个张某李某、
嗯、
王某
嗯
啊再最操蛋的那种就连名字都不带了
啊、哦、连姓儿都不带了。
连姓儿都不带了。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线索就为什么这个故事里面他都不带名字了
嗯他有事儿。
他有事儿。啊，这个线索在这儿，就是说一上来的人，一般《聊斋》的故事开篇就是，比如某某地某某人，
嗯，
啊，姓谁名谁字谁，他是这样一个开篇一般。但是你看这个故事开篇，杨信某翁，
嗯，
就都没有，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开篇这个人操蛋大了，
哦，
哎，操蛋大了。那疑点就是这儿。按理来说你在这个古代啊死一个人嗯起码是要准备一些后事的。明白吧就比如说这个人快死了家人就得给他不是说这个人已经死了咱们再操办后事。
是
死前有一些工作就要开始准备了。
车儿芝麻什么的。
哎对纸儿芝麻的棺材是吧这些东西灵堂、
嗯、
啊发送。
对对
这都得提前就准备你不能说人一蹬腿儿然后咱再现准备
嗯
烂了怎么办呀是吧
对对对
这疑点就在这儿你看啊这个四个来投店的人到了以后这一聊才知道这死人停尸的这么一个房间能住
嗯
那能住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地儿它原本可能它就是一个对外经营的这么一个屋子
嗯
只是说哎我家死人了临时占一间客房
嗯
对吧然后呢他儿子干嘛就他儿子从头到尾没出现他儿子说是出去找棺材去了
是是是
那就是说这个尸体本身就没棺材
嗯
对吧那么这样的情况你一推理你就发现他家的这个儿媳妇儿
暴毙
那要么就是暴毙
嗯
就突然就死了
对
突然就死了所以呢没来得及准备
是
嗯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就死之前就也没有得到准备和照顾
嗯
就是说这个人他不管自己这个儿媳妇死活
哦
所以比如说这可能古代病了病了都有人照顾病到快死了就准备后事这一切都没有。
哦，病了就扔那屋里边，然后
扔屋里
不死，
哎，就没人管。
嗯，隔天看一眼，隔天看一眼，
对
吧。
哎，对，什么时候看他确定死了啊？死了，那再出去找棺材。
哦，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推理的是，那他家这儿媳妇生前可能这个待遇处境也就那么回事儿，
是
吧？你这人都快死了都不管，那活着时候那能好到哪儿去？
对，
那所以才有一种可能，一般古代说这个诈尸。啊，诈尸，或者说这个不瞑目
啊，
你看这一说不瞑目，大家可能就能有一些感觉了。什么叫死不瞑目？
闭不上眼睛，
哎，闭不上眼睛，这人他不甘心，
嗯
啊，他有一些事儿他觉得没了，他一般就带这个 怎么说呢，怨灵它是有怨气，
对，
这才有可能闭不上眼睛，才有可能诈尸。
嗯，
所以他家这儿媳妇能诈尸，这你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一切就联系上了，
是生前被虐待，
哎，
然后呢自己孤苦无依是吧，
嗯，
垂死病榻什么的没人管，
对，
然后带着一肚子怨气儿，
所以进行这个诈尸以后的无差别攻击，而且呢这个怨气比较深，就是手能抠进树里
啊，
哎，这就是怨气比较大。所以这个故事开篇他就不写这个人名，杨信某翁死了，某一个老头他们家。
哎，你看这真不禁砸吗哈。
嗯
嗯，
哎，这个就是一个诈尸的恐怖故事。
是。
很短小啊，
嗯，
这个短小呢铺垫一下，铺垫一下就好解读后面这个故事。
啊，
嗯，另一个故事就来了啊。
好嘞。
这个故事呢啊发生在秦游。秦游呢就是现在的江苏省高邮市。秦游有一个叫王鼎的人，字仙湖。
哦，
哎，你看这开头
有
名
有
姓还有字儿，哎，王鼎字仙湖。而且呢还有描述说这个人呢慷慨有力，广交游。这就是属于赞美的词了，慷慨。
嗯
啊，广交游。
嗯，
朋友多。
人缘好。
人缘好。
嗯。
嗯，十八岁，后面四个字，哎，大家得理解一下，未娶妻允。
嗯，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看，未娶应该没
未婚啊，
未婚。
嗯，
但是后面叫妻允。
妻允
啊，没娶，但是老婆死了。
哦，
哎，就说明可能说了一门亲事。
哦，
还没过门。
哦哦，这要换成女的叫望门寡是吧，然后这个叫望门关，
啊，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叫未娶妻允，他有这么一个铺垫啊。那这哥们儿呢因为没娶上媳妇儿嘛，
嗯
嗯，平常呢就好出去旅个游散散心，嗯，经常呢一出去穷游就可能半年一年的就不着家，出去玩去了。他有一个哥哥叫王奈，啊，他叫王鼎，他哥叫王奈，奈呢就是大鼎的意思，鼎那个司母戊鼎那个鼎字儿，
哦，
啊，上面再加一个奶，我奶某某的奶，
哦，
啊，这个叫奈，
啊，这字儿笔画挺多的，
哎，这字儿比较复杂。兄弟俩呢感情非常好，
嗯
啊，于是呢他哥就劝他。说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是可能这个婚没结成，
嗯
啊，你也别玩了啊，踏踏实实的，哥哥再给你找一个这个媳妇儿，给你再说门亲事
啊，
哦，你看好不好？要不你这一走半年一年的也找不着你，
出去浪去
啊！你先相个亲，
嗯
嗯，对吧？你先娶了妻，然后你再玩。他弟弟呢，就是说，哎，算了，这办张卡现在也挺贵的，啊，
一点都不贵啊，危险说八道的
啊，
没找过价，
有那智婚卡，啊，考虑一下呗，不办不办啊，就不办，就是说不着急，刚十八，着什么急啊？于是呢，这个哥哥也拦不住，
嗯
啊，这个弟弟王鼎又打算出去玩，这回想去镇江，
镇江，
哎，去到镇江以后呢？哎，租个船啊，这个去到镇江以后，哎，正好啊，他这个找了一个庙处，
嗯
啊，在一个这个江边有这一个高楼
啊，
啊，属于带心的这回这么一个客店
啊，
能看见什么呢？
能看江景，
哎，能看江景
啊，
啊，说能看见这个金山。就是这个现在江苏镇江市能看隔着看见江景能看见这个地方
啊，
哎呀非常好。为什么住这儿了呢？是因为他去找的那个朋友最近也出去玩去了
啊，
所以呢他就说那我就在这儿住一段时间，等我朋友回来
啊，
哎，住了在这个等于阁楼上啊有半个月。嗯，有一天晚上突然啊就梦里面梦见一个美女啊，这个聊斋故事这不新鲜，
对，
晚上梦见美女，看这个年纪呢应该是14、15岁的样子
啊，
嗯， 那古人嘛，古人的这个性成熟了，他就是吧就可以了。十四五岁妙龄少女见面呢也是非常的顺利，在梦里面两个人就为爱鼓掌，
哇，
非常的开心
啊。
醒了以后呢，这个王鼎就很奇怪，就说哎，我这做一春梦，这而且呢这个梦里面的情景非常真实，
哦，
非常清晰，
哦，
啊，哎，很奇怪，太好了，这个梦就盼着天黑，
哦，
啊，盼着天黑，我能不能再梦见呀，啊，天一黑又梦见了
哟，
这个美女又来了，就这样啊，梦了有三四天，
嗯，
每天晚上都能梦见这美女，
火。
但是呢，这个王鼎呢，他从一开始的这个开心的心情，他就变得有一点觉得不对劲了。
怎么的呢？
腰疼。跟美女很开心哈，
嗯，
但是每天晚上都能梦见这美女，
嗯，
这个事儿就有点诡异了。其实
啊，
哦，嗯，于是呢，有一天晚上啊，他就不敢熄灯，就点着蜡烛，然后呢，也不敢睡。他就觉得这个地儿可能不对劲，哎，结果呢是这个闭着眼睛啊，可能如睡的情况下，
似睡非睡，
嗯
嗯，
这女孩又来了
啊，
但是他这会儿呢，他心里面有警觉，
嗯，
他说我不在梦里吧，我是不是在梦里？我就睁眼，我愣睁眼，哎，一睁，这个眼前啊真有一个女神。
哦，
这回他确定没睡，因为他心里面带着警惕呢，他没睡，一睁眼真有一姑娘站在面前，长得跟梦里面的一模一样，很好看，跟仙女一样。
怎么进来的
啊？哎呀，这王生啊，王鼎高兴了
啊，高兴，不害怕吗？
高兴了，因为有实体这回。
哦，
他就感觉
不是梦了哈，
不是梦了，对。于是呢，因为他前面几天晚上他熟悉了，
哦，
啊，都开心好几天了，是吧，
嗯？
今天不是梦，上来就给姑娘摁倒，
哦，
啊，小美人儿，嘿，今儿就让你见见真功夫吧。嗯，然后呢，这个姑娘非常的这个扭捏害羞，
哦，跟梦里不一样，
跟梦里不一样了，哦，哎呀，非常的这个，嗯，怎么说呢，羞臊，
哦，
啊，就说狂暴如此，无怪人不敢明告也。狂暴如此，就说这个书生他现在啊，
非常粗鲁，
非常粗野，
嗯，
啊，无怪人不敢明告，也就是你可到时候别怪我没说，
啊，
嗯，啊，没说什么呢？
是啊，
是吧？你这么粗鲁，你可别怪我没说啊！这话听起来他就有点吓人了。
是
没说什么呢？
是没说啥呀？
王生赶紧就停下了，说你那你想说什么呀？
啊，
嗯，你要不先说说啊？这个姑娘呢就说了，我有名有姓，
嗯，
我姓武，叫秋月，
嗯，
武秋月啊，说我呢老爸精通艺术，什么艺呢，就是那个容易的艺，
易经的
易，易经的易，
嗯，
我爸精通艺术，所以呢在我这个小时候啊就给我算命，
嗯，
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爸算出来了，我活不过十五岁，
啊，
嗯，所以呢，这个我啊，十五岁的时候就死了。
他现在是个死鬼，
现在是个鬼，
啊，
要不他说别怪我没说啊，哎，我现在是个鬼，我这个老爸就把我葬在就你住的这个阁楼的东边，
啊，
这个树底下墙底下。就葬在这儿了，哎，但是呢没有给我起坟，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埋我这个地儿哈，地是平的，
嗯，
因为咱们说这个埋人他是等于像那个
起个坟包，
哎，起个坟包，他爹呢故意给他埋的跟地平的，
这有啥说道没
有，说道啊，就是说他就等于叫没有冢制，哎，只能在旁边立了一个小石碑，就是他不是说这立一墓碑
啊，
上面有一坟包啊，然后好这个让大家知道这埋人了，他没有，他是平的，旁边一小石碑，那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爹给我算了啊，说我呀就是 现15岁会死，
嗯，
但是我30岁会成婚，我老公叫王鼎。你这
15岁死了，30岁结婚冥婚是吗？
哎、是对
冥婚啊，那就意思等王鼎30岁咔一不对，大概15，
就是等于15年后、
哦、
他死了以后，15年后、
哦、
啊，他会碰上他的老公、
哦、
叫王鼎，说我现在已经30岁了，
哦哦，
就这个女鬼
这把还是姐弟恋啊、哦
对，
嗯，
所以他长的是15岁的模样，
嗯，
那实际上呢，他是30岁，
啊、
哦，嗯。说呢，我终于等到你了
啊！
于是呢，头几天，哎，我这个很高兴啊，我这个也忍不住了。你像我姐姐在这儿15年了，
是
啊，你终于来了，所以我这个前几天呢，也就来不及跟你解释这么多，在梦里面，咱们先开心起来啊。但是今天呢，那是不是你已经醒了？
嗯
啊，那我就得，咱就得说说清楚，我姓谁名谁，怎么回事儿，是吧？这个王鼎呢一听，哎，就有点意思，嗯，这个是吧？我这个
不害怕吗？
哎，你看这人他挺奇怪，他没怕，他没害怕，
是是，爱可抵万难，是吧？
啊，而且呢，这姑娘长得是真好看，
不惧生死，
真好看啊！
主要是闪迷胆大，
嗯，所以老姐姐长15岁的样，咱们就乐呵起来吧。于是这个，反正王生就说了，说清楚了吧，这回。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吗？啊，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没关系，
可以继续了，
来吧啊！于是呢，这个又开心起来了，叫灭烛登床，是吧？还有8个字叫一泻琉璃，沾染阴入。哎，就是这个
写的很详细，
写的很详细，就看你有没有文化，能不能听懂了，是不是、
嗯？
这么开心了，也不知道多久啊！哎，又到一天晚上。这个王鼎他就想了一个事儿，
他今天还来吗？
不，他是晚上，现在是晚上、
嗯、
啊，这姑娘就在旁边呢、
哦、
因为白天他们见不着、
哦、
这鬼他白天不出来，他就晚上出来啊，他就问这姑娘说，这个人死了以后，你们就等于有死后世界吗、
嗯、
这个咱们之前啊卡 bug 那集我给大家讲过，这个在聊斋的世界里面它是有所谓的这个阴界阳界的啊，然后这个鬼呢，它等于它是在这个时空啊，它这个交界的这个感觉。
对对对。
所以他就问，就是这个死后有没有死后世界啊？哎，这个秋月就说有啊，啊、
嗯、
有这个死人的这个鬼城啊，跟现实世界就是这个等于阴阳交隔，哎，就是阴阳眼你就能看见。
嗯。
啊，就我们有死人的世界。说但是呢，我们这个世界的就是白天当黑夜，黑夜当白天。
哦，他白天回睡觉去是吧？
哎，对，就是你阳间白天天亮了是我们那儿该睡觉的时候，所以我每天晚上来找你玩。哎，说那你们这个阴间这个另一个世界，它那个就是等于城市跟这儿跟我们这儿是不是就是等于叫重叠的呀？
是，
比如说这咱们这儿是一录音室，阴间这儿是录音室吗？这姑娘就说不是，阴间就是等于有阴间的这个建筑啊、村落，就是它不是跟阳间完全重合的。哦，说那你在阴间住哪儿啊？说到这也不远，离这儿呢3里地，哎，就是我们阴间我待那地儿。那都聊到这儿了，那王鼎就问，我能去看看吗？
真胆儿大啊！
胆儿大 啊！
不怕去了回不来。
哎，这姑娘呢也说能看啊，能看。说有兴趣的话呢，那趁着这个现在夜色还长，啊，因为你天亮了你就看不见了。你说走吧，跟我去看看。于是呢，这个女鬼在前面飘，哎，王生跟后面追，
胆儿真大。
哎，俩人就出了城了啊，3-4里地，到了一个地儿，这姑娘就说：“哎，到了，就这儿。”这个王鼎一看大野地什么也没有、
嗯、
哪儿啊什么都看不见啊，说你别着急啊，这个姑娘呢就拿唾沫抹这个王生的眼睛
啊，
哎，就是你得沾点鬼气，
哦，
你这阴阳眼给你开眼，抹了这个姑娘的唾沫以后呢，这个王生真的就看见这个野地里面就有那个影子了
啊，
这个写的非常生动啊，叫顿见，雉蝶 在摇矮中，就是他看见这个夜色里面有那个城墙的影子，飘飘忽忽的，像那个幻影海市蜃楼似的，哎，能看见了。说走吧，咱进城吧，这就是城门口了啊。他就跟这姑娘进去了。进去以后呢，这个城里面，哎，跟这个阳间一样，人家晚上这是白天啊，这个进入这个市场，人来人往，鬼来鬼往啊，就是什么都正常。
做买的做卖的，是不是？
啊，就这些鬼看见他也不奇怪。
哦，挑车担担的。
对，哎呀，这挺好。说这是有点意思，这个王生就跟着这姑娘秋月俩人在这等于逛街，哎，遛马路，遛着遛着的时候呢，就看见啊，这个街迎头啊过来两个灶吏，就是两个这个公家人，
哦，
两个官差，
阴间的官差，
哎，阴间的这个鬼吏，这个鬼吏呢，这个拴着三四个人，应该就是鬼押的这个鬼、
哦、
囚犯。
就是在鬼那边的那个犯罪分子是吧？
对啊，正被两个等于官差拿绳拴着，等于从这个营头走过来嘛。
嗯，
走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王生王鼎就看这个三四个囚犯，其中走在最后那个人很眼熟，
又碰熟人了。
哎，碰上熟人了，仔细一看是谁呢？是他哥
啊，
王奈
啊。
哎，被这个等于阴差这儿拴着，正走过来，哟，给这王鼎吓一跳，赶紧上去就问，
这得问问呀，
得问问说这个哥哥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怎么被拴这儿来了？哎呀，他哥一见着弟弟哭了，说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被拴在这儿当囚犯了。啊，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死了嘛。这个王鼎一听呢，很生气，他哥这被拴着，说就跟这个鬼差啊，就说我兄秉礼君子，何至累谢如此？
嗯，
您想犯人嘛，就是带着家拴着料，
是
啊，让人牵着这么走，
那作奸犯科的才这么着、
对啊。你这跟游街有啥区别了？都快
是吧？
我哥哥一个堂堂的这个君子啊，活着的时候，守法良民，这死了以后怎么会这么对待呢？这个呢，这个两个鬼差啊，也不搭理他啊。其实你到这儿的时候呢，反正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会觉得是说逻辑不通啊。
这么说，
你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君子，跟你死了以后的待遇可能没什么关系啊。
不是啊，
你
那个普世价值观里边、你平时你是吧，你多行善、做好事，扶老太太过马路，被讹钱什么的，然后你死后呀、就会有好的待遇，
有 VIP 待遇，
人家说什么过金桥走银桥，而且有同担就是扶着你什么的，都这种待遇、
是这意思
啊、对对。
那这个事儿跟他就是他哥会不会年纪轻轻就死了有没有什么直接逻辑关系呢？你觉得在古代，就比如说做好事儿是不是就不该早死？
那不应该，不是那没关系，因为吧，那个还讲究一个叫什么天妒英才啊。
也有道理是吧？
就是你好人跟你命长命短没关系。
那好，我觉得这个你这么解释也能接受。我觉得王鼎就是这么想的
啊，
就是死不死这事儿可能跟你生前表现如何没关系，但是你死后这个待遇是不是有关系啊？那我哥哥生前也没干坏事，为什么死了以后这个对待这么糟糕呢？
是啊，
他就跟这个鬼差说能不能给松快松快啊？
是啊，
啊，说这个鬼差呢，不但不理他，而且呢，就是拿眼睛斜他。你想想那个神情，就是拿眼睛斜着眼看你，没说话，但是表情很说明问题，就是你提的这个要求就是个屁。就是我们还给他松快松快，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给我提这个要求。
是，
那他这个鬼差这副嘴脸的时候呢，这个王鼎就更生气了，就是觉得说哎呀不讲理啊。 啊，是不是？就是说你这个，我跟你好好说，你怎么你起码回句话呀？你说
不是你不得塞点钱啥的，你再跟人家说话吗？一点社会常识没有，上来就说你谁呀、啊？你指挥我工作人员干活？
哎，
公职人员，你就
是
上来就指挥我，
确实，
你不给我点好处，你连个大哥都不叫，是吧？
啊。但是呢，他这个哥哥马上就过来的拦弟弟一道，
嗯，
就是说，哎，弟弟，这别跟人家这个，这起刺儿啊，说这个他们是奉命办事儿啊，也符合规矩，
嗯，
我现在毕竟死了，我是个鬼。
那你看他哥这个为人确实不错，
嗯、
是吧？
说，但是呢，弟弟，你要是心疼哥哥哈，你得给哥哥弄办个事儿，
嗯，
说所会良苦。
啥意思？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为什么现在被这么拴着游街呀、
啊？
啊，没钱，
你看
没打点好，
嗯，
哎，你呢？赶紧这个给哥哥烧点纸啊，
嗯，
那个面值几亿的那个，
对
啊，你赶紧给烧点儿，哎，赶紧回家帮我把这事儿办了就行了。
对，
哎呀，这个弟弟一听更生气了。
嗯
啊，合着我哥在这受着死罪，是因为这个死的时候没带钱。
嗯
啊，因为我在外面嘛，我不知道这事儿嘛，家里人可能不懂吧。哎呀，更生气了，就想跟这个鬼差理论
啊、
嗯，是吧？就是说哪有这样的，你这个索贿不成就是、
啊、你是不是人民公仆？
啊，你是不是鬼民？鬼民公仆啊？
嗯，
那就想跟这个鬼差争论的时候啊，这鬼差就做了一个动作，
嗯，
叫猛撤相锁，就是他哥这不是被拴着的吗？
嗯，
这脖子这儿等于有条绳儿啊，连着在这个鬼差手里。
是，
这鬼差不跟他啰嗦了，就一拽这绳儿，一拽的情况下呢，他哥就一个趔趄，
那肯定
你想就被人拽了，拽了以后差点栽地上。哎，这一个举动，王鼎实在是受不了了
啊，
就太欺负人了。
这要跟鬼车干起来，
那干脆了吧，今儿就有汁儿了吧，今儿了吧
啊！
这书生带着刀呢
啊，
这也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说这个
不是他跟对象逛街在带刀，
哎，看来也是文武双全。
好嘞、
嗯，我觉得这个也好理解哈，
啊、
因为你看这个古人他好旅游的，可能会身上带点兵器。
哦，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古代他旅游的不像现在
啊、哦，对的，治安不好，
哎，治安不好，其实挺危险的。所以这个王生他本身好旅游，那确实有可能身上带着家伙呢。
嗯、
哦，于是呢就把刀瞪出来以后，哎，照着这个两个鬼差一刀一个，就把这俩鬼给剁了
啊！
哎，当街把鬼差给杀了，
火
牛了逼了，
闯多大祸这是、嗯？
哎呀，旁边这个时候秋月就惊呼，
嗯，
这不旁边这姑娘啊，她是这个属鬼啊，死了十五年了，你琢磨她懂啊，她懂阴间这点事儿，她说坏了坏了
啊，惹大祸
啊，说杀官使罪不宥，就是你在阴间杀鬼这事儿太闹太大了，
是，
嗯，怎么办？
怎么办？
说你
跑吧，
哎，对，跑，怎么跑法呢？赶紧啊，回家，
嗯，
带着你哥哥回家，那注意啊，回家以后。你们家里面的那个打的幡儿别摘
啊！
什么意思呢？这个古人他死了以后啊，家里面他在墙上得挂那个白布做的白幡，
嗯，
白幡上面写着死人的这个姓名，就打这个幡儿啊，就示意啊，这个街坊邻居我们家出丧事儿了，
嗯，
打这个白幡，说你回带你哥回家以后，这幡儿别摘，进门以后，哎，把门一锁，七天。别声张，跟谁都别说，啥也别说，就在家老老实实躲七天啊，让外界依然认为你们家在出殡，就是在弄这丧事儿、
啊。
七天以后应该就安全了。哎，这王鼎一听，那赶紧吧，就按照这个秋月的这个说法，就等于带着他哥就赶紧跑。
嗯，
跑了以后呢，白天就雇了船，赶紧回家。啊，他哥这个魂儿等于就跟着他，
嗯，
啊，到了这个家以后，一下了门，啊，进去以后跟嫂子跟家里人一说，啊，他哥呢那个魂灵啊，
嗯，
不是魂儿跟着他吗？进门以后就感觉就越来越模糊了，那个魂儿就越来越模糊，就感觉要散了，
是
散了以后呢，哎，这个死尸就坐起来了。
哟，
哎，就
还魂了，还
还魂，就灵魂入体了。
嗯，
然后呢，这个家里面就都信了呀，因为可能他们家里面的人看不见魂嘛。
对
啊，他能看见。然后他哥坐起来了，这一家子都信了。那怎么办呢？就这七天，就关上门，然后谁也不说，别跟这个街坊邻居什么的朋友都不说，反正咱们就闭门谢客七天。但是外面这墙上这幡还打着。哎，七天以后，这个再打开门，果然这个兄弟两个安然无恙，就好像度过一劫，就也没有再比如说什么梦见鬼差来抓人什么的都没有。
啊，
哎，这好像就无事发生了
啊，就躲过去了，
躲过一劫。哎，这哥哥等于就是这个死而复生。
啊，
邻居一问就是那，是吧？反正就是可能没死透啊，
假死，
假死是挺高兴还。
嗯，
别人问他也没有说说这个我怎么去镇江碰上这个鬼差什么这都没说。
嗯
啊，那别人呢无所谓，他呢就留下个念想，说想这姑娘了。
哟，
你看看，本来这个是一个约会的这么一个故事，他突然
灾星未退，色心又起呀。
哎，是，哎，想说这回来了，这姑娘怎么办
啊？我这媳妇儿怎么办？
干脆我再去吧。
啊，他又要去，
反正他哥也没事了。
啊，
啊，他就又去这个镇江了，还住那个酒店，住那阁楼上。哎，每天晚上就盼着天黑，等啊等。哎，过了一两天，哎，真来了一个女鬼。
嗯
啊，换人了，
不是媳妇儿了。
哎，本来也不是他媳妇儿
啊，好歹不是女朋友了。
哎，不是这个五娘子了。
嗯，
嗯，这个女鬼进来以后呢，就跟这个王生就说：“说我是来替这个秋月姑娘传话的。”嗯嗯，说你走了以后，她摊上事儿了。你当街杀了鬼差，你跑了，所以阴间的人呢，就只能把她抓去收监，然后呢追不着你。去你家也一看你们家还在出殡，
嗯
啊，就被骗了嘛，就是等于鬼界那边的公务人员以为他们没回家，
嗯，
就没抓着这俩逃犯，所以呢就等于把这个秋月姑娘抓起来了替罪了。所以呢这个我是替这个秋月姑娘来传话的。哎，说你看看吧，你这个怎么办，自己想想招呗。
就是不救，
就是不救啊。嗨，这王生说这很好办，
嗯，
关哪儿了你带我去呗。
哎呦呵，
啊，我犯的事儿嘛，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对吧，大不了就把我抓起来呗。啊，你带路，关哪儿了。这个女鬼呢说那你有这心行，反正我带你去吧。
是，
于是呢又带着他啊走啊走走啊走，又到那个鬼城。进去以后呢这七转八绕，找到了一个建筑群落。
嗯
啊，在这个里面呢又是拐拐绕绕的，反正这个女鬼就给他指说大概就前面啊亮着这个灯火的那个地儿，你去找找吧，应该就在那几间屋里，因为里面都关的是这个鬼犯，
哦，
都是犯人啊，就看守所吧，你就这么理解啊，
嗯，
就是你自己去找去吧，我就不再就带着你去了，
是，要不然他再惹事把他也逮去。
嗯，这个王鼎呢他就去这几间屋子的后面，他就趴这个窗根儿，因为他不能大摇大摆进去啊，是吧，他也是一个犯人，在鬼界那边是挂了号的，他就趴墙根儿，他先找找啊，我这个亲爱的是关哪间屋里了。哎，找着了，真有一间屋啊，趴窗户一看，这个秋月姑娘在里面正哭呢。哭呢，哎呀，哭得可伤心了，一边哭啊还得一边挣扎。躲什么呢，这屋里啊还有俩鬼。
嗯，
这两个人呢也穿的是这个鬼差的服装，在这儿啊正调戏这姑娘呢。
我
哎，说这个说我捉你脚啊，那、这个摸摸你小腿啦什么的，他在那儿撩吃这姑娘，俩人围着这床啊，这姑娘等于一边在床上哭一边就是脚乱踢乱蹬的，就是，躲开是吧，讨厌死鬼。这高兴的正这俩鬼差，然后其中一个呢就说了啊，就抓着这个姑娘的脖子，
嗯，
抓着脖子啊，你就想象这场景，就说既为罪犯上手真耶。
哦，
哎，就是说你犯了事儿了，你还想着在这儿这个是吧？假清高还不让爷乐呵乐呵？你个罪犯，你就虐待犯人在这儿，实际上这个就叫什么？非常不好。嗯，
算渎职？
不是，这应该这就算强奸吧？
哦，好吧，
啊，这也算强奸啊，是吧？人家虽然是犯人，但是你也不能强奸人家呀。
对呀，
啊，这个王生在外面，这窗户外面一听，又急了。
刀带来了，
这刀还在腰间啊！嗨，反正进去翻翻窗而入，进去以后一刀一个，把这俩鬼又剁了。
好家伙，四个了，
四个了。然后呢，这个带着姑娘就走。嗯，回到这个旅社，就是他等于回到那个阁楼。
嗯
啊，他就得跟这姑娘就说了：“哎，这个姑娘还这个还在那儿哭呢啊！”就俩人就商量了，说这个怎么办？姑娘就说啊，此乃定数，定数。
就安排好了，反正就是这样，
就是
没招了。
哎，咱俩这个命看来如此。说啊，本身呢，我这个月底就可以还阳投胎了
啊。
就是我这个，因为我不可能一直是鬼啊。咱们在这阴阳轮回这个意思嘛，就是我到月底差不多就到这个时间了。说但是呢，现在等于咱们两个这个命运纠葛如此，发生了这个突发事件，哎呀，那也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说你要是有心的话呢，你去把我的那个尸骨啊挖出来，不就埋在这个阁楼东边这个墙根下面，说你给挖出来，带着我的这个尸骨回到你的这个家乡。然后呢，如此，这个大概又是七天。七天的过程当中啊，你就得抱着我的尸体，按时呼唤我的名字。
哦，一边走一边叫是吗？
对，就是你每天你得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流程，就是你得勤喊着点我啊，说让我呢，等于慢慢我的这个灵魂再回到我的肉体上，我能还阳。
啊，我就埋了15年了，然后能还阳。
哎，
哎呦天，那个是骷髅，
不讲道理了都
啊，是
啊、这个、
白骨夫人是吧？
对啊，这个书生一听啊，说反正你说这个就这么办吧，他就去挖尸体去了，
胆真大呀。
哎，但是呢，这故事归故事喽、
啊，
是吧？一挖出来呢，说这个姑娘肉身没烂。
哦，
就是他这个肉体保持的很好、
哦、
没有腐烂。这样的话呢，这个书生就有信心了、哦、啊，要不然说这个你还魂成骷髅，这确实也挺吓人。
是。
然后呢，这个姑娘还说我爹啊当年就算出来啊有此一劫。
嚯，你看人家爹这正大能耐，这
本事大了、
哎嗯、
说还给了我传了我一道符，教我怎么画这个符。
哦
啊，说我现在呢画出来，这两道符，一个呢你自己啊藏在身上，另一个呢你贴在我的尸体上，然后呢等于你带着我的尸体回家，然后就按照我跟你说的，每天你得呼唤我的名字，说差不多七天之后我就能还阳，但是呢说我啊这个还阳的方式呢也是卡 bug， 就是它不是一个正经流程。所以我还阳之后
有什么后遗症？
后遗症就是我干不了体力活、就是你们家这事儿，反正甭管大事小情的、别找我干，我就是这个
做不了饭，做不了家务，
哎，对，非常虚弱、
嗯、
什么都干不了啊。这王生说那无所谓
啊，不用你
干
活，
干不了干不了呗，没关系，就这么着啊，就抱着这个尸体拿这个被窝一裹，然后呢赶紧雇船，跟船家就说这是我一妹妹得了疾病，我赶紧得回家治病，没说这是尸体。于是呢就这样回到了他的这个老家。家人呢也很不理解
啊、
也还说是抱一尸体回来，
是，
然后呢每天晚上抱着尸体坐在床上喊名字
啊，
这不就是疯了吗？
很异样
是吧。哎，但是七天之后这姑娘她真活了啊，
家大人吓够呛的。
但是他哥哥 是不是经过之前那事儿，
哦，
也
能
理解，他哥能理解，
嗯，
啊，那哥哥能理解，那就嫂子也能理解，嗯，啊，反正家里人也都接受了这个现实。这个弟媳妇呢，确实啥活也干不了，
嗯，
哎，但是呢，这个王生啊，王鼎很喜欢，因为长得好看，而且呢，这个古人的审美啊，他有点是林黛玉似的。
哦，
就是他显得这么柔弱啊，这风吹要倒的那个劲儿哈，
激起了他的保护欲。
哎，反而他更招人喜欢。
嗯，你说这陕迷的包容性真强啊！
哎，反正这个干不了活就干不了吧。
嗯
嗯，然后呢，这个秋月姑娘就跟老公就说那个你这辈子干的这个事儿哈，罪孽深重
啊！你杀了四个鬼吏，
哎，你杀了四个鬼差，反正多读读这个佛经
啊，能化解。
哎，化解这个事儿，多忏悔。
嗯，
啊，于是呢，这个王生从此之后皈依佛门
啊，
很虔诚，就是他有在家修行的这个居士嘛。
哦，
啊，不是说皈依佛门就必须得出家，
哦，
啊，就在家修行的居士，然后每天勤念佛经，这一辈子呢，哎，也没什么问题。
嗯，
就跟这个秋月姑娘就这么过了一辈子，这故事到这儿就完了
，Happy Ending。
哎 ，Happy Ending。但是呢，这个事儿呢，这个蒲松龄先生在底下就有了一个解释了，他跟咱们今天上一个故事尸变那个就不一样。
嗯，
蒲松龄怕你听不懂，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上一个故事我没懂，你这个不用给我解释。但是蒲松龄反而他在这儿解释了一句，他说啊，鱼欲上言定律。凡杀公义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什么意思啊？翻译过来
啊，
就是蒲松龄先生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说：“我呀，有时候时常想给上面去封信，哎，提个建议。
嗯，
建议的内容就是，凡是杀了当差的人，
嗯。”
在量刑的时候比一般的犯罪罪减三等。
凭啥呀？
啊，凭啥？他蒲松龄说，因为这些当差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不该杀的。
哦，
听听他这个评价。
嗯，
所以你琢磨，你再琢磨一下这个故事啊，你看就是这个王生杀了四个鬼差，
嗯，
反而啊一辈子没啥问题，这是一个蒲松龄先生的美好幻想。
他不光没问题，他得着好了。你想，他把他哥救回来了，
嗯嗯、
对吧？他哥好好活一辈子，把媳妇儿也救回来了。
哎，
死鬼死十五年的鬼，然后救回来了、
哎，
然后好好跟他结婚过一辈子。这不是说没问题，这是得着好了。
对，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这则故事哈，它跟一般的故事。是反着来的，
嗯，
它反着来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古代的这种鬼怪小说里边，它其实也有一个怎么说呢，叫写作的规律，
嗯，
这个规律就是说，阳间有阳间的法则，阴间有阴间的法则，所以呢，鬼故事好多呢，就是说阳间的法则跟阴间的法则呢，它会形成一种关联关系。
哦、
啊，这种关联关系呢，类似于所谓的规律或者道理啊。那么首先呢，阴阳本身是很难打破的，对吧？你们鬼故事它离奇，就首先说阴阳打破，
嗯，
但是打破之后呢，很多的这个还魂故事啊，或者说死而复生的故事哈，它里面是有所谓的定数的，就是说，你命里应该怎么做，
嗯。
啊，然后你按照这个方式去做，然后你得到好结果。就是说最开始是不能打破，就是咱们想、啊、最开始的故事是阴阳不能打破。
对。
这是第一层。
是因为你看不见鬼嘛。
然后第二层是打破了，就是有一些人死了看见鬼了，或者鬼找阳间的人啊，这是第二层。但是呢，在这一层的故事里面，也是说，鬼有鬼的规矩，人有人的规矩。
对，
另一个世界你也得按照人家的游戏规则，不然的话，你在下面你也没好结果。
是
啊，那么这一层关系呢，在这个故事里面也被打破了，就是这个王鼎他也没有按照阴间的规矩，而且是 极端打破，就是你杀鬼差
是
啊，然后反而得好结局。
嗯，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就是反传统的故事
哦。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他这个媳妇儿武秋月，
嗯，
对吧？就是等于他们两个的这个姻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符合常规的姻缘。
是，
你想，就他本身的媳妇儿没过门就死了，
嗯，
然后这个武秋月十五岁就死了，死了十五年，说等到他，就这个姻缘，你听起来就非常的不正常。
对，
然后不正常的姻缘最后有好结果。
嗯，
所以这个故事本身就全部都在反着这个传统去写。
哦，
啊，所以当然也不恐怖啦啊，但是他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一个情况，就是蒲松龄最后写的就是这个美好的幻想，
嗯，
基于是现实的无奈。
对，
就是现实里面这些当差的人对待囚犯
啊，
对待普通的老百姓
是吃拿卡药，
吃拿卡药，
各种打压
啊，所以呢，这个凡是当差的都可杀。
嗯，
那么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讲，其实你可以再咂摸出一丝味道，就跟前面那个尸变的故事，
嗯，
再咂摸出一丝味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面一个故事哈，其实是官府不作为，就是你把两个故事连起来，为什么我今天一块儿讲？
嗯，
前面那个尸变的故事，你会发现什么呢？官府不太关心事情的根本，就是说
他就是想把这个任务赶紧
结束。
嗯，他根本不想追查事实是什么。
对，
嗯，就赶紧走完流程就可以了。
而且呢，就是说阳间的事儿是打破规律的结案。什么叫结案呢？就是说那个人他说我四个人出来，我一个人回去没法交代嘛。
对呀，啊。
然后官府竟然给了他一个出具的说明是这个，你就这么想，这个说明其实说明的是什么呀？说有闹鬼事件。
对呀，啊。
你能不能想象现在比如说咱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啊，
嗯，
政府给你出一个文书说有一个灵异事件
啊，
所以你拿回去可以当成一个解释。
我说有 UFO 吧，还是
对，那你对，我觉得你哪怕承认有外星人绑架事件，
嗯嗯嗯，
我觉得也不可能说有政府说没事儿，我给你出具一个官方文书证明你遇上鬼了。
是，
你觉得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很可笑、很荒诞？
是，
就啊，因为我们的人现在老想象说，哎，古人可能迷信，
嗯，
古人可能对于这个鬼呀、啊、怪呀、啊、的接受能力比现代人强，本身他就是脑子里面他就相信封建迷信。
对，
但是其实不是，就是说他荒诞就荒诞在这儿，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官府结案能用就是鬼魂这件事儿来定案的话，这个事儿是非常荒诞的。
是，这懒政的这人。
对。然后第二个故事其实要给你讲的就是说，他又给你写的是阴间，但是实际上还是在反映阳间，
哦，
就是说在上一个故事里面不作为的官府，
嗯，
已经够可气的了。
是。
但实际上现实中的官府是什么呢？吃拿卡要。
对。
就是他不管你还好，他要管你更难受。
而且还压迫那个穷人是吧？
对，
嗯，还要那个非礼求
援。哎，
嗯，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呢，它的意义在这儿，就是说吓人吗？不吓人。这个故事里面恐怖情节啊，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儿，还有这个香艳成分哈，
嗯。
哎，但是你往细深了想，就是如果你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面，
嗯，
每一个当差的都该杀，
嗯，
每一个案件都是草草了结，死了三个人，最后是鬼怪作祟就结案了，
哦，
就那样的一个社会可不可怕？
太黑暗了。
哎，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元节故事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